接着，请看到讲义149页，说明完九山之后，接着第三项说明八海。那八海在九山的范围之中。那偈颂就说明所谓的八海，前七为内海，那最外面第八海呢是称为外海。那个别的广量范畴，如偈颂所说的，接着看长行的解释：妙高为初，轮为最后，中间八海。妙高就是妙高山，也就是须弥山，须弥苏弥卢。轮为就是刚才出现九山的第九山，铁轮为山，环绕最外围的。好，个别说明这八海。那八海的前七是称为内海，那这七海呢都有所谓的八种功德水。那论文提到的八功德是甘冷暖清清净不臭，饮食不损喉，饮以不伤腹。听到八功德水，当然就容易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所谓的八功德水，也有所谓的七宝池。那七宝池八功德水，跟这边讲的七海聚八功德水，似乎在数量上，七宝池当然是有七宝的池啦，不是七个宝池，但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上，却很巧妙的，似乎有点相关联。那对于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可以参考讲义150页，注脚20刮胡一。在引文的第四行，若依称赞净土经，它的全名是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事实上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一般晚课所读诵的是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在玄奘大师翻译的经名呢，就称为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那内文所提到的八功德水，如讲义150页注脚20刮胡1，普光居摄论记引文所陈列的，跟七海的八功德水，它同样有大同小异的地方。好，接着再回到讲义149页，说明七海的特质之后，接着说明七海的广量。内容上跟所围绕的山的周量是有相关联的，相关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好，那在最外围的第八海称为外海，它的味道是咸的。那接着第四项说明的是四大洲，主要就是有情所居住的处所。那对于四大洲的内容，在导师的佛法概论第二节的也有一项是须弥山与四洲。那么从刚才下课的时候得知，可能是 我在传输档案的时候有疏失，没有将第二个字卡的档案传交到慧律，那因此有关于导师在佛法概论所说的内容，今天这一堂课就先不提供。有兴趣可以自行先回去看。那导师主要的论述呢，是提到说，因为 世尊本身是理智的宗教家，是理智道德的宗教家，因此对于世间当时印度已经有的传说，跟修道上不是有极大的冲突呢，世尊就会随顺当时的一种教说。那因此在现存的圣教中，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阿含、长阿含、真阿含里面的三部经所提到的世界的生成史，以及对于这四大咒的说明，世尊就不会太过从一些可能有别于当时流传的说法，世尊就会随顺世间这一方面的教说，这也是所谓世悉檀中的世界悉檀。因此导师在叙述的内容中可以总结上大致上的讲法，结论就是说四大咒的说法跟当时印度人所认知到的环境可以说是很相近的。那当然跟现代的环境也许会有不同，因为难免会有地貌的演变等等，或者是认知上的不同啊。但是导师相信说当时的传说跟古代所处的这种时空地理环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好，那更详尽的内容就等下一周，如果下一周有字卡再做补充说明。现在呢就先以俱舍论为主。我在讲义150页先有四句偈颂说明南东西北这四州的样貌以及它的广度，那乃至于这四州之中又有其余的小州等等。直接看到讲义151页的论文长行解释，于外海中大所有寺，位于四面对妙高山，所以从地理环境来讲，四周就是分处于妙高山的东南西北。南山部洲，或者有时候会称为南阎浮提，就是在妙高山的南方。南山部洲的形态是北广南狭，其三边的量是相等的，它的相貌像车子一样。那 当然这车子不是指我们现代的车子汽车，是指当时印度他们的车子。好，那接着特别提到呢，是跟菩萨身处投胎的地方是有关系的。唯有这南赡部洲有金刚座，上穷地际，下聚经论，就意思就是说这金刚座呢，它的范畴是从前第一项所提到三轮中的经轮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地表地面。一切菩萨将登正觉，皆坐此座上起金刚预定。为什么呢？因为以无余一及余处所有坚固力能持此故，这个此能持此故的此是指金刚预定，意思就是说当菩萨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样的佛果，必然是坐于金刚座上。那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要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会入金刚预定。那金刚预定他能支持升起金刚预定的这位菩萨， 要指使这样的这个菩萨的色身，必然是要最坚固的。那除了金刚座之外，其余的处所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去支持起金刚预定的这位菩萨。那这样的金刚座唯有在南赡部洲。由此呢，也就代表说，在毗昙的讲法，成佛道的这位最后生的菩萨，必然是投身在南赡部洲，而不会在其余的地方。那不只是出生在人间，而且是在四大洲中的南阎浮提。好，接着第二洲是妙高山的东方东顺孙洲，它的广狭，它的宽量，如论文所讲的，那它的形态形貌是如半月，如半月的这个样貌，就是它东洲的形量。接着是犀牛霍洲，它的形量呢是圆如满月，就好像满月一样是圆的。那东胜身呢是半月。好，接着是北俱卢洲，它的形量是像方座一样，是方的，四边亮灯。好，瓜胡厄所讲的是生存于这四周的人，他人的面貌就跟周的形量一样。所以说什么呢？所以说东胜神州的人，他的脸的形样貌就像半月一样，那犀牛霍州的人就像都是圆的，他的脸貌都是圆如满月。那北俱卢洲的人脸呢是方的，如方座一样。我们是身处于南赡部洲嘛，我们的脸北广南狭，确实有点像，对不对？确实有点像，北广就是额头啦，额头比较宽广一点，下巴呢稍微，当然这都是一种当时的传说啦，也有人脸是稍微比较圆啊，鹅蛋形啊，怎么样都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种 说法。好，接着在四大洲中又有所谓的八中洲，是大洲的眷属，内容上就如论文所讲的，四大洲个别都有两中洲。对于这四大洲的居住者呢，有不同的议说。第一家的说法认为，不管是四大洲这两中洲呢，都是人所住的地方，八中洲都是人所住的。但是有另外一种议说，请看到讲义125页。125页说，其中有个地方是罗刹说所居住的。那是哪一州呢？如果参考《大毗婆沙论》172卷呢，是遮摩罗州。遮摩罗州是在南赡部洲的其中一个中州。遮摩罗一说认为这一个中州呢，它并不是人住的，而是罗刹所住的。好，在讲义152页注脚26号，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72有提到的种种义说。那另外有比较特殊的地方，请看到引用婆沙论文的最后一段问答提到的 这四周的友情所说的言语是什么呢？婆萨的评价回应说，世界初成时一切皆作圣语，之后因为种种环境条件的不同，乃至于跟禅狂的慢慢增上的关系，慢慢强盛的关系，那么因应不同的人种，因应不同的时空居处环境等等，就衍生不同的言语了。那所谓的圣语呢，在讲义172页有提到的是当时的中印度语。那当然这样的一种传说都是印度民间的流传啊，说世界初成时大家所讲的话，人类所讲的话都是中印度语，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都是因应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度，会有不同的民间传说。好，说明完四大洲之后，讲义152页第五项说明的是黑山等，内容就有雪山、有相对山，还有无乐池。好，宋曰：池北九黑山，雪相坠山内，无乐池，纵观50余刹那。寄送的池呢，是指南赡部洲。南赡部洲向北，有三处各有三重黑山。而在黑山之北有大雪山，大雪山之北有相对山。那接着论文提到，雪北向南有大池，称为无乐脑池，或者称为无乐池。那雪北的雪就是大雪山，向南的向就是相对山。那从无乐池又流出四条大河。那这四条河根据注脚31所参考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呢，对应于现代在印度有个别四条河，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在对于无乐池里面也是充满了八功德水，但是比较特殊的呢，据社论文提到，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到无乐池。论文提到的是，非德通人，无由能至。所以在当时的传说认为，无乐池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到达的，至少是要有神通，你有神足通，才能够到达无乐池。好，接着是说明为什么妙高山的南方这样的一个空间称为是南赡部洲。因为呢，在无乐池侧有赡部林，树形高大，这个树果呢非常甘美，依此林故名赡部洲。或者是呢，依这个赡部林的树果而名为赡部洲。这是在俱舍论所提到之所以称为赡部洲这个洲名的缘由。那附带提，在导师的佛法概论提到的这个南赡部洲，或者是用南阎浮提，导师的说法是说，因为是从河的名称而得名的，有一条河就叫阎浮提河，所流经的这个区域就称为是南赡部，就称为是南阎浮提。好， 说明完这四大洲黑山等之后呢，接着说明的是地狱。那地狱分成八寒八热，乃至还有孤独地狱等等。论文呢就提到，此下过二万无间，无间深广同上七那洛江，无间就是无间地狱。八真皆十六，这十六真呢个别有四种名称，唐威分湿分风刃地合，各住于这八大地狱的四方。前面是八热，那其余的是八寒地狱。好，接着先说明的是八热地狱。八热地狱所处的空间是在散布洲下，过两万余善那。余善那的范畴到底有多广？如注脚三十六有列出来。在讲义154页注脚36，那类似的内容在前文的注脚19刮胡二也有列出来，但是根据古德的考证，在玄奘大师之前的翻译翻成游巡，比较常听到，那玄奘大师翻成与善那，那不管是用哪个译名，但是要去考证它的距离，以现代做说明的话其实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余善那的来源如俱舍论卷十二所提到的，是个别个别如此累积而算出来的，但是四轴为公量，那五百公为俱舍炉，八俱舍炉为一余善那。那这关键就是古代人的轴长，这个手轴的轴长跟现代人的轴长又不太一样了，那个弓箭所射的距离也不太相同。那因此呢，要怎么去推算这个游巡余善那有多长，这也会基于时空的差别。那对于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呢，是在南瞻部洲下两万游巡、两万余刹那的地方。那之所以称为无间地狱，以现在论文所提到的，以于其中受苦无间，非如于七大那洛迦受苦非恒，故名无间。那为什么其他的七大地狱它受苦是有间断的呢？下文就举例了，且如等活那洛迦中诸有情生虽被种种浊次魔倒，而彼暂遇凉风所吹，还活如本。所以在遇到凉风的时候所受的苦就暂时停止了，那其余的地狱也是如此，但是呢无间地狱没有这一回事。所以在讲义155论文第一行就讲到，阿鼻止中无如是事，阿鼻止就是无间的音译，没有这种苦暂间断的情况发生。好，所以从受苦无间这个角度而立名为是无间地狱。另外的说法，有于是说阿鼻子中无乐见苦，故名无间。以地狱中有乐兼起，虽无一手而有等流。那类似这有点像什么呢？类似上一份的讲义有提到，比如说在吞铁丸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吞铁丸？因为当时地狱有情，地狱那些受苦的有情基于业报的关系肚子饿想要吃东西，那暂吃铁丸的时候 会觉得有饱足感，那等到吃进去的时候呢，才会被烫烧。所以在有饱足感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热升起，大概是类似这种情况。那所以呢，这些热的升起不是借由宿世业所感的，所以说是虽无一熟，不是一熟果报的热，而是呢同等流泪的热，就是基于当时所受的种种苦难呢，是有热去间隔所受的一些苦果，所以称为是，所以不称为是无间。那无间地狱，它没有乐间隔苦。好，那对无间地狱的说法，在注脚43，又引用了顺证理论等等，还有大毗婆沙论卷115等等的看法。这就请自行参阅。好，那接着论文提到的是八热地狱，扣掉无间地狱，其余的七种地狱它所处的空间。论文提到七那洛迦在无间上从垒而住，就是一个间隔的一个这样层叠上去的。那这七个地狱的名称，从第一个极乐一直到第七个等活。好，所以第一家的说法是这七个地狱是叠在像楼房一样，是这样一层一层叠着往上的。那第二个义说呢，是认为这七个地狱是在无间地狱的旁边，也就是同一层，在楼层上是同一层。那因此也可以看出，对于地狱的这种空间地理位置，在阿毗达摩论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好，接着所说明的是，在这八热地狱之外，有16真地狱。论文提到八那洛迦真各16，八热地狱每个都个别有16真地狱。那接着就引用佛所说的偈颂，说明有情因为业感的关系，在本地狱大地狱中受苦之后，那接着呢又在其余的16真地狱次第受苦。那要处理呢，是要非常非常的久远。那以此来告诫，造下恶业，如果造下极重的恶业，堕入地狱呢，是如此的无间受苦了。受苦是非常的久远的。好，那对于16真的这些小地狱呢，说明从讲义的157页，将这16真呢分成四大类。第一个是唐威，唐威的意思如注脚46，就是乐辉的意思。那因此在这个地狱的有情所身处的空间呢，充满着乐辉，脚一踏下去呢，就皮肉焦烂，但是脚一举起来的时候呢，皮肉又恢复了。所以每走一步，皮肉都会被这些热灰给烫烂。如果不举起来，就是一直被烫。所以举起来也不是，不举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可怜痛苦。那所谓的尸粪地狱呢，是在这样的地狱之中，尸粪泥充满，那里面有很多虫会去吃这些苦罪有情的皮肉髓骨髓等等。那风刃真地狱呢，里面又分成三类，所谓的刀刃入、剑树林 以及铁刺林，那个别呢都是以类这样的一个别的刑具，苦难有情，苦难这些受罪的有情。好，接着讲义154页提到的第四种是烈河针，所谓的烈河就是有热咸水，最苦的友情在其中浮载沉溺。那如果想要爬出这个热咸水呢，旁边就会有玉竹驱赶，让这个友情呢不得脱离。好，那以上在大地狱的四面各有这四针，所以总共就是有16针。那对于称为四针的针，它的立名由来，第一说是此是针上被刑害所，故说明针。所谓的针上被刑害的处所的意思，就是在原本的地狱中受苦难之后呢，又要个别到这四面的这各四大类的地狱重复的在受苦难。所谓的本地狱，比如说就是原本在等活，那所受的业报大概是某个时间点之后又要在这四面，除了离开这本地狱，又要到处在这四面游玩受苦，所以称为是针。针是针上被苦害行者的地方。第二说是友情从地狱出更遭此苦，所以称为针。那对于论文这样的解释，在注脚64，普光是把这两段文看成三解，那法宝呢是看成两解。那严格讲起来，看成两解应该是比较正确了，因为普光把初说的前后两段看成是两种解说，如论记注脚64括弧一论记引文的第二行第一解和第二解，所解释的是目前科判的括弧 A 初说。那第三解呢，就是括弧 B 的义说。那义说特别强调的是硕硕更遭此苦，所以跟初说似乎在说明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接着呢，又引用了顺证理论，除了这两种说法之外，有另外一家说法，内容上是说这16针地狱中有种种刑具，种种苦具刑害有情，那因此称为针，令有情的苦更加强盛。借由这不同的刑具来苦难有情，基于这样的角度，因此称为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下一周会再先行补充导师在《佛法概论》第九章有关须弥山与四大洲的相关地理位置。那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一张简图，提供图文对应参考，下一周会再以字卡的形式做补充说明。最后回向，请合掌。